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节目，我是珊逸姐姐。
大家好，我是最有朝气的花栗鼠小乐。哦嗨哟，
今天呢是星期六，要进入故事屋听故事咯。让我们一起欢迎小青姐姐。
Hello， 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我是小青姐姐。
你好，小青姐姐，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继续听上周开始说的《海底历险记》的故事啊？
没错，上个礼拜我们说到啊，艾教授跟他的助手康赛，还有那个捕鲸手兰纳德，因为在意外中掉到大海，但是呢，也因为这样，终于看到了传说中海怪的真面目了。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记得是那个其实是一艘潜水艇，对不对？然后啊，船长叫做纳摩船长，好恐怖哦，他呀，竟然要把他们三个处死哎。
上次我们最后其实真的是听到了。纳摩船长想把他们处死，可是呢，今天我们会继续听到纳摩船长改变主意，又把他们三个带回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来听，为什么纳摩要把他们带回来呢？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任务要他们一起来完成。然后我们也会听到，这个看来十恶不赦的纳摩船长，其实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哦。
啊，好期待哦，小朋友们不要错过今天精彩又刺激的《海底历险记》哦！好的，那在每次听故事之前，还是会由我和花栗鼠小乐带大家用地球望远镜来看看这个星期世界各地有哪些时事新知和儿童安全的讯息哦！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
地球望远镜。
天，巧克力即将消失。
小朋友，你喜欢吃巧克力吗？你知道吗？专家预估，因为全球暖化，让世界各地很多种植巧克力的地方将会快速减少。这些热带地区所产的作物，在极端气候带来的高温之下，像是咖啡、可可树，都可能会因为产量变得非常少，所以以后咖啡或巧克力也许都会变得非常昂贵，再也不会出现在你家的餐桌了。
目前科学家还在努力改良品种，希望使这些作物变得耐高温又抵抗旱灾，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护环境，不要让我们的地球继续发烧下去哦。汲取大河教训，走失时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在上个月有一则新闻，就是发生在日本北海道，一个7岁的小男生因为不听话，所以被爸爸妈妈丢包了。一个人在又冷又是荒郊野外的深山度过7天，还好啊，最后被找到了，而且没有受伤也没有生病，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呢。
沙溢姐姐，如果是我和爸爸妈妈走失了，我一定会害怕得不得了哎，可能还会一直大哭哦。
所以咯，现在我们就要来告诉小朋友，也提醒爸妈5项预防儿童走失的方法。
第一，把重要的资讯背起来。
爸爸妈妈平常就要让孩子记住自己的名字、爸妈的名字，还有联络电话、家里地址，这样如果有人找到小朋友，他们才能提供正确的资讯，赶快回到家人身边。
第二，身上不要挂太明显的名牌，
只要将名字和联络电话写在小纸条，放在孩子的衣服或裤子的口袋，因为担心如果名牌太明显，万一被坏人看到了，一下叫出小朋友的名字，会让小朋友以为是熟人，反而容易遭到危险。
第三，教孩子认识可以求救的对象。
大致上，以穿着工作制服的人为主，像是警察、超商店员、邮差。如果是在百货公司或游乐园，可以一进去的时候就先叫孩子辨认专柜小姐或是园区的工作人员。
第四，平常跟孩子演练状况剧，学习保持冷静的待在原地。
跟孩子练习，万一走失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怎么应应，并且告诉孩子简单的注意事项，比如说不要随便接收陌生人的东西，或是跟陌生人走。
第五，穿着鲜艳，带上智慧工具。
在户外活动的话，可以穿得鲜艳一点，比较容易被找到。然后带上有定位功能，甚至还有打电话功能的手表，也可以帮助爸爸妈妈知道孩子目前所在的地点。但是专家提醒哦，爸爸妈妈不能过度依赖这样的产品，以为只要有带着就好，反而不为孩子做事前的教育和训练，或是就不管孩子跑去哪儿，自己在那里滑手机，这样还是有可能会发生意外的哦。
希望这五项安全守则可以帮助爸爸妈妈和孩子每次在出游的时候都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今天的地球望远镜就分享到这里咯，接下来要进入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来听故事咯。
耶，听故事，听故事啦。
海底历险记第二集，海底攻击。纳摩船长改变主意，留艾教授康塞兰纳的一条生路，其实是因为他想到将来有一项计划要他们一起来执行，所以纳摩让他们三个人穿上水手制服，留在潜水艇上工作。他们必须穿上装备到深海去打猎，因为潜水艇上所有的食物都是从海底取得，像是海蛇的肉，还有抹香鲸的奶提炼所做的乳酪，甚至还有用章鱼做成的布丁。有一次他们去打猎的时候，看到海底有一艘西班牙沉船，船上还有藏宝箱，里面有很多金银珠宝。兰纳德想要带回来，却被突然出现的鲨鱼攻击。还好纳摩船长射杀了鲨鱼，救了他一命。后来他也被纳摩船长训了一顿，并且被警告负责打猎找食物就好，不然下场就跟鲨鱼一样。因为兰纳德非常想要逃离纳摩，逃离这艘潜水艇，所以千方百计在找机会逃脱。艾教授也发现了，所以他要康塞搬去和兰纳德同住一个房间，好监视他。 康赛虽然不愿意，但也只能答应。而艾教授在海底工作的这些日子，把握机会做了很多观察，像是海底的生物、鹦鹉螺号潜水艇上的机械和构造，甚至是操纵它的神秘力量，都做很详细的记录。鹦鹉螺号几乎都在深深的海底航行着，只有在空气不够的时候，才会偶尔冒出水面一次，让通风管灌满空气。在一个温暖的早晨，鹦鹉螺号又浮出水面，前方出现一块陆地，那么船长邀请艾教授一起到岸上去，艾教授也欣然答应了。于是他们换搭一艘小铁船航行到了岸边，那么船长和艾教授上岸之后，沿着小路来到了一个山崖的顶端，看到下方的海湾停着一艘大货轮，很多警卫在守卫，右边还有一些小木屋，还有一个矿坑的入口，原来那是一个囚犯的营地，很多囚犯背着一大袋一大袋的货物，而里面装的是用来制作武器的硝酸盐和磷酸盐。纳摩船长和艾教授提到，其实很久以前他就是这里的囚犯之一，后来他和一群人一起逃跑，他们抢了一艘大货轮逃到火山岛，在那里建造了鹦鹉螺号，还发明了神秘的动力。纳摩船长告诉艾教授这些秘密，就是为了要艾教授参与他的计划，那就是毁掉这艘载满磷酸盐的船，不让它被制作成武器，发动战争而残害更多的生命。夕阳西下，鹦鹉螺号浮出水面，艾教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因为他知道将要发生可怕的事，又没办法阻止，而且只有他能够向那艘大货船上的人来发出警告。突然间有风琴的乐声从客厅传来，声音充满了愤怒，艾教授听得全身发冷，那座大风琴只有纳摩自己才能弹，艾教授听得出来纳摩是借着音乐表达心中的仇恨。兰奈德和康赛也都听见了凄厉的音乐，康赛吓得发抖，连兰奈德这条好汉的脸也变白了。兰奈德说，
啊，又要有另外一艘牺牲品了。
艾教授心里想，
哎呀，可怕的事马上要发生了。
他猜对了。过了一会儿，鹦鹉螺号的警铃大响，潜水艇开始行动了。最初速度很缓慢，然后越来越快，冲向那艘货轮。载着硝酸盐的货轮正在航行，船上的人一发现危险临头，立刻调转船头，可是船身太大，行动很慢。鹦鹉螺号前行得越来越近，海浪在潜艇旁翻腾得像个大海怪。不久它潜入海底，猛击货轮的中间部分，货轮被撞得倾斜，很快的不久就全部翻船。一声巨响，整条船爆开了，甲板、舱房、蒲轮和桅杆的碎片飞上天空，一团火球升腾而起。第二次爆炸声后，支离破碎的货轮从头到尾燃烧起来， 潜艇中艾教授、康塞和兰奈德慌张地从舱房奔进客厅。瞭望洞关上了，兰奈德摸着按钮打开它的时候，他们看到鹦鹉螺号正沉入水中。就在同时，载着硝酸盐的货轮高翘着燃烧的船尾逐渐沉没海里。艾教授和他的同伴隔着瞭望洞刚巧看见货轮的破片往海底沉落。鹦鹉螺号看起来像是幸灾乐祸的行驶靠近，看着那艘船像片落叶一样的滚着滚着沉了下去。鹦鹉螺号忽然歪歪倒倒地失去了控制，艾教授、康塞和兰奈德三个人全跌坐在客厅地上，家具、灯盏也全部摔落掉在地面，不停地滚动。潜艇渐渐恢复平静，他们都蹒跚地爬起来，吓得目瞪口呆。纳摩船长走了进来，看着他们和凌乱的房间，然后关起瞭望洞，有气无力地说：
回你们的舱房去。
兰奈德和康塞马上离开餐厅，只剩艾教授还待在那里。他靠着一张翻倒的桌子凝视着纳摩。大副惊慌地冲进来，向船长报告方向舵和右舷的潜水仪失灵了。纳摩在大副走后对艾教授说：
哎，得在这儿暂时修补一下。啊，我不是叫你离开吗？
艾教授倒抽了口气说：
我知道啊，今天在岸上你让我看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现在啊，我看到更残酷的就是你啊，你这个杀人凶手啊。
什么？你根本没见过凶手？这才是公平的处置，他们该死，他们是贩卖战争和死亡的人。
他握紧拳头向艾教授的面前迈进一步。
那个国家的人抢走了我的一切，他们逮捕我，杀了我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纳摩突然跌坐在沙发椅，用手蒙住了脸。过了几秒钟，他抬头望着艾教授说：
你不能体会仇恨的力量，恨像爱一样，能塞满整个人的心胸。
艾教授一直望着纳摩，过了半晌，他才温和地说：
啊，我为你难过。
说完，转身走出了客厅。纳摩船长命令兰奈德和康塞回房去，可是康塞却钻进艾教授的舱房。艾教授的房里很乱，椅子翻倒，被窝、枕头掉在地板上，和一堆书啊、纸啊混在一块。康塞喃喃地说：
这次爆炸真厉害，把东西震得乱七八糟。
他动手整理房间，发现了艾教授的航海日记，于是就拿起来看。他知道这样很不应该，但是太好奇了。正巧艾教授进来，看到了他正在看日记，很不高兴，于是就抢过日记扔到桌上去。
我在整理东西啊。
艾教授不想理他，自顾自地坐在桌边，眼睛非常的茫然，望着空白的舱壁。过了一阵子，康塞开口说：
那个纳摩真的是可怕的家伙，他简直把杀人当玩乐。
你不配批评他，只要你肯听从他的命令，他就不会伤害你。可是啊，如果你再离开兰奈德一步啊。
他没有什么危险性嘛。
那就好，不要再担心纳摩了， 他的天才可以替国家做点有用的事。对了，我一定要让他了解这一点，我一定要。啊，康塞，你懂吗？
康塞傻傻的一直点头。
哦，
艾教授转过身来，疲倦地说：“
现在，请你出去，我要自个儿想想啊。”
康塞耸耸肩，就回到他和兰奈德所住的仓房。兰奈德正躺卧在床上，康塞吞吞吐吐地说：“
奈德，刚才我看到教授的日记。”“
吵个什么劲儿啊！”“
我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了。”
啊啊！什么地方？
是火山岛，是纳摩船长一伙的基地，是纳摩自己告诉教授的哦。他还透露了好些事情，日记上记得清清楚楚的。最糟的是，教授好像很信任他，而对我们的危险都忘了。还有，
少啰嗦了，赶快多讲一点关于火山岛的事情啊。
我知道的不多。
那跟我来。我们溜到纳摩的海图室里。
康塞实在不想去，可是他很怕得罪兰奈德，只好勉强跟去了。他们俩偷偷摸摸溜进海图室的时候，除了大副以外，纳摩船长和全体水手都已经换上潜水装，正预备暂时离开鹦鹉螺号去修理损坏的方向舵。纳摩对大副说：“
你留在船上照应。”
康塞和兰奈德躲在海图室外的过道上，听见纳摩吩咐的声音，赶紧蹲到黑暗的角落。兰奈德一等大副走出海图室，就急忙进去。后来在一个架子上，他翻出了好几张海图，把它们摊开在桌上。他提醒康塞：“
留神大副啊。”
在盯住由船尾通往客厅的过道，正在那里不到一分钟，就看见大副掀开客厅通往过道的门帘，向海图室走来。康塞赶紧靠近兰奈德，憋着气小声地说：“
他来了。”
兰奈德把海图放回架上，向四周一看，发现旁边有一扇半掩的舱门，就急急忙忙地拉着康塞说：“
快进去啊！”
他们低头钻进去，关上门仔细看，他们竟然钻进了纳摩的仓房。这里装饰的跟客厅一样，非常的富丽堂皇，还有一张很大的海图。兰奈德冲向前去看，康塞跟过去。
你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啊？
兰奈德指着海图说：“
你看到这个记号没有？海图上面有一个 V 型的记号。那个记号在赤道和南极圈的中间呢，记号外面还有一个黑笔画的圆圈，我猜啊，这个就代表火山岛。哎，给我一只弯角龟。”
弯角龟是很像圆龟的一种测量仪器。于是康塞在屋子中央的桌上找到了两只，正要拿去的时候，海豹小顽皮从房间那头的长背椅上坐了起来。兰奈德嚷着：“
哎，你可别吵闹啊。”
他随手抓了圆形的浮标要丢给海豹，小顽皮用鼻子接住了浮标，像在玩皮球一样的开始玩了起来。康塞说：“
有意思，还想玩耶。”
小顽皮从椅子上滑下来，竟然就靠近兰奈德。“
等一等，我们跟小顽皮玩一玩好了。”“
你要玩什么啦？”
兰奈德拿了一罐装满着海草雪茄的罐头塞给康塞说：“
喂他吃这个。”
没想到小顽皮吃了一只雪茄，吃上瘾了，还想要。于是康塞就一只一只的喂。兰奈德趁机会又凉又化。康塞急了：“
快点嘛，他已经吃完了第十只雪茄，快没了啦。”
兰奈德点点头，仍然不停地抄写。
这时候从海图室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
方向舵修好了吗，船长？
暂时可以对付过去，等我们回到基地再彻底修理。
康赛一听到，把剩下的雪茄扔在地板，奔向舱门，莱奈德紧跟在后。他们刚跑到过道，纳摩就踏进了海图室。纳摩正面向着大副，没看到他们。
好险哦！
康赛坐在床上，用手帕擦着脸上的汗。
哎呦，真险嘞！我蹑手蹑脚的。
伙伴，你还要再蹑手蹑脚的去一趟啊？现在就去！
我不要！
我叫你去，到客厅那里去，从大玻璃箱拿出标本过来。
什么样的标本、啊、
泡在玻璃瓶里面的标本。
说完，莱奈德就把康赛推出门外，之后他回到桌前，潦草的涂写着。康赛回来的时候，莱奈德在桌上排列了六张纸条，每一张上面都写着：
艾派尔教授和一些俘虏在海怪潜艇上，潜艇的基地位置是南纬36度19分，西经164度27分。
康赛从衬衫里掏出六个装标本的瓶子，放在桌上。
那从海里的阔鱼到海蚝都有了。
不错，把瓶子里面的东西都倒进海里，我只需要瓶子。
哈？
康赛看了一眼那些写了字的纸条，喘息着说。
你想把纸条放进瓶子里去，然后再丢到海里吗？
可能是危险的计划，不过啊，也许他能完成传达消息的任务，那时候纳摩船长再也不能发号施令了。
接连几天，莱奈德都设法把六个装纸条的瓶子一个个扔到海里，扔完了之后甚至还想再多扔几个。于是他趁康赛不在身边又溜进客厅，客厅里静悄悄的，但是当莱奈德打开大玻璃箱时，海豹小顽皮又从长沙发上跳起来，像往常一样看到莱奈德兴奋的要靠近。
吓我一跳。小顽皮，你是在监视我吗？啊？
莱奈德扔了几只海草雪茄给他，小顽皮又大吃特吃了起来。莱奈德抓了几个标本瓶子放在夹克，他正想再多拿一只的时候，艾教授进来了。
你拿着标本瓶子做什么啊？
艾教授指着莱奈德手里的瓶子这么问。于是莱奈德赶紧把瓶子放回大玻璃箱，然后说
没事，我正在看这些标本呢。
他退到通往海图室的边门，忽然夹克里的瓶子碰到他的胃部，很难受。
你病了啊？
莱奈德点点头回答。
对啊，吃的东西不对胃口啊。
他蹒跚地走到过道，假装很痛的样子。康赛大叫，
你怎么了？
嘘，没什么啦，教授看见我在拿瓶子啦，不过啊，我想他不会起疑心啦。
说完他就走过去了。康赛蹙着眉头发愁。
我看哦，这个奈德会替我们惹来麻烦嘞。如果教授发现了这些小纸条的话。
突然一声警铃打断了康赛的思路，船长跑步冲出房门，看都没有看康赛一眼就跑上了舵房。没多久，鹦鹉螺号开始颠簸得很厉害，巨大的冲击声传来，潜艇因为紧急刹停而震动，海图室的地板摇晃着，康赛还差点跌倒。艾教授冲进来，船长和大副从舵房下来，大副穿过房间爬上楼梯到舱口去，纳摩就盯着刚进屋子的莱奈德。康赛喘着气说，
怎么回事啊，船长？
方向舵失灵， 船身碰上礁石，要等到黄昏，靠退潮的力量才能使船身飘离开大礁石。哎，教授，我们刚驶过新几内亚海岸，你要不要到岸上去采集标本啊？
不要，我一直牢记着罗伦派蒂岸上发生的事情啊。
他大步地走出了房间。纳摩沉着脸急忙地爬上大副打开的舱口，莱奈德和康赛紧跟着一起上了甲板。离鹦鹉螺号搁浅的地方不远就是明亮的海滩，远处有一片灌木丛林。莱奈德叫着，
康赛啊，你看你看，陆地耶，陆地耶，我好想去摸那些棕榈树哦。
我和教授也想去啊，可是他却不愿意去，他怕这样做就等于是接受纳摩的恩惠。真糟糕，我知道他很想采集热带标本。
兰奈德露出了狡猾的眼神。
也许纳摩会让你代表教授去一趟哦。可能还会让我划船哦。
真的吗？好吧，去问一下也不打紧。
纳摩船长答应他们的请求，出借那条小铁船。
记住，只能待在海滩上，岛上的土蕃会吃人的。
康赛听了一直发抖，莱奈德却还是笑嘻嘻地说，
自从遇见过吃人的大鲨鱼之后，我什么都不怕了。
莱奈德用力地划了5分钟就抵达了海滩，他们跳上岸去。抵达海滩，上了岸之后，康赛赶紧摸摸滚烫的白沙子说，
我还以为再也碰不着陆地了呢。
我也是啊。我们赶快赶快到四处瞧瞧。
他把船拖到海浪打不到的沙滩上，防止海水把船冲走。康赛说，
那就看看就好哦。
他蹲下身，从沙里挖出一些奇形怪状的贝壳。站起来的时候，兰奈德却已经都跑到丛林的边缘了。康赛大声地警告他，
奈德，快回来。
康赛啊，你来这里了。你来看我发现了什么。
康赛跑过沙地，到了兰奈德那边。
我没有看见什么嘛。
哎呦，你看那边啦。
只不过是一条小路啊。
哼，我们走过去看看。
不要啦，我不想离开教授。我知道想要劝你留下来是不可能的，那除非碰见吃人的土蕃。
那我就吊死他们。
康赛看了一下海岸外的潜水艇说，
那你还是快点走吧，说不定纳摩正用望远镜看着我们呢。来，祝你一路平安。
康赛伸出手来要跟兰奈德握手，于是兰奈德紧握一下康赛的手，转身大步迈向小路。
林里都是矮灌木跟爬地的蔓藤，所以路径显得很清楚。毫不费力的，冷奈德就走进去。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堆的大树，旁边是透明如水晶般的小水池。他向前跑几步，趴在水池边，刚把手伸进水里，立刻呆住了。在水面上，他的倒影旁边就是骷髅头的影子。兰奈德用手肘撑住上半身，抬头一看，看到右上方有好些骷髅插在竹竿上。兰奈德吓得站起来，没命的回头向丛林外面跑。这时候，猴子的叫声、热带鸟的啼声中传出了另一种响亮的怪声，那是土蕃的鼓声。康赛听见那像雷鸣一样的鼓声，赶紧跑向小铁船。划着小铁船向鹦鹉螺号走的时候，看到兰奈德正从丛林跑出来。兰奈德大喊着：
等等我啦！
兰奈德飞快地跑下海滩，而他身后丛林中射出的毒箭像雨点那么的多，还有一大群满脸画着花纹的土蕃跟着追赶跑到海滩。为了要躲开毒箭，兰奈德跳到海里。康赛笨手笨脚地把船头调转来，土蕃停了一下，又开始射出大把的箭，有的掠过康赛的头顶，有些掉进小铁船里。康赛赶紧拼命地滑进兰奈德，不久就靠拢了兰奈德的身边。
兰奈德，快上来！
兰奈德匆匆跳上船，握住了船桨。土蕃的动作真快，他们合力推下一排由铁架子划桨的独木舟，用力地划着向前追赶。毒箭带着笑声飞过，还好都没有射中。兰奈德拿出全身的力气划着，小铁船终于靠上了潜水艇。纳摩和艾教授跑上甲板，兰奈德慌忙地把小铁船拴牢在潜艇旁边，跟着康赛跳下舱口。他们跌跌倒倒的刚走下海图室的楼梯，背后就飞来大批的毒箭。纳摩面对仓房站着，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神情。康赛大叫：
吃人土蕃来了！
哎呀，他们要杀我们了！哎呀！
纳摩走进海图室说：
你以为会怎么样？
毒箭像下雨一样的射进舱口，甲板上到处都是土蕃。兰奈德喊：
他们上船来了啦！
他抓住一根铁棒，走向了楼梯口。
快去关舱门啊！
纳摩的脸一沉，生气地说：
兰奈德，你听着，我现在下命令，给我站到一边去。
他走进控制板，在那儿等着。更多的毒箭射过楼梯，成群的黑人挤在楼梯口。纳摩见时机到了，就采取行动，按下了一个机关按钮，控制板上射出火光，无数像闪电一样的亮光喷到梯子上。黑人们吓得要逃跑，全部从梯口撤退。纳摩又打开另一道光，射到甲板和船栏杆，电光还从墙围和炮塔上射出来，旋绕在土蕃的光脚丫和赤裸的大腿四周。土蕃们吓得挤成了一堆，发抖着退到潜艇边缘，迅速跳到独木舟，慌张地划回岸上去。
好哎，这个真的是赶走坏人的好方法。
希望也能这样容易地把你赶走。达夫，把他捆起来。
这怎么回事啊？要干嘛？
你胆子可真不小啊，竟敢违抗我的命令。你离开海滩准备逃跑，吃人的土蕃逼你回来的。
纳摩的目光非常冷酷无情。
蓝先生，你是罪有应得。
他向那两名水手做了手势，又说：
带他下去， 看牢他！
水手把兰奈德连拖带拉的弄下了楼梯，舵手在喊：“
船长，岸上在喷烟哎！”
浓烟是从岸上的炮口喷出的。纳摩对康塞说：“
快下去，他们马上就要向我们开火。”
康塞慌忙地下了楼梯，从他背后传来纳摩的声音：“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块岩礁，开油门，全速后退。”
莱奈德趴在下面的仓房里，一个水手留在房里监视着他。艾教授跑到过道上，康塞也跑过去。
是一艘炮舰呢！
艾教授跑进客厅，康塞也跟着跑了进去。瞭望洞洞口是开着的，他们朝旁边一看，正好看到那艘炮舰加快速度朝他们开来。接着，那艘炮舰突然掉了一个身，使舰身旁边的炮口向着潜艇。纳摩在潜艇上面的舵房里紧握着舵轮，发动机使出所有的力量，把鹦鹉螺号向后拖。炮弹的声音宣示着正式开火了。纳摩下令给机器加足燃料，马力很足了。潜艇的大螺旋桨在水里不停地搅动，艇身一寸寸地上升，然后一声巨响，艇身脱离了岩礁，潜艇很快地冲开水面，战舰上的大炮继续射击。一颗炮弹在鹦鹉螺号的水面下射穿了一个洞，艇身摇晃得很厉害。纳摩喊着：“
关上防水门！”
潜艇两边的防水门关牢的时候，艾教授和康塞被关在客厅了。
哎呀，我们在往下沉呐、哎呦！
一刹那间，艇上发出了低沉的轰隆声，客厅的地板像跷跷板一样的动着，瞭望洞也关上，灯光渐渐暗下去，一会儿就熄了，只留下地板上牵着的蓝色紧急灯。
小乐，你在做什么体操啊？
嘿嘿嘿，我待会啊要跟我的爸爸妈妈去玩水，我在做的是暖身运动啊。爸爸妈妈说，如果马上下水会很容易抽筋，很危险呢。
是啊，夏天玩水虽然很开心，但是一定要确实做好暖身运动再下水，还有要选择安全的玩水区域哦。小乐，你待会玩水之前还是要再做一次暖身运动哦。今天的故事屋时间也差不多了，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哦。
明天上午9点到10点，记得要再跟我们一起进入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哦。音乐故事湾，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大家拜拜咯。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
世界。